好，他就讲了一首偈，先与玉钩牵，后令入佛智，这是观世音菩萨最大慈大悲的地方。众生要求小孩就小孩，求男求得男，求女得女，求房子得房子，求什么都满你的，这子女富贵寿命一切都所求如愿，所以叫有送子观音。你看，他就是先以众生的欲望呢，像钩子一样来牵引你进入佛门呢，对不对？你想求观世音菩萨，好歹你也念念观音圣号啊，你念观音圣号以后，你才能够最后入佛道啊。可是现在很多人哦，很奇怪，就是他先以欲钩牵，欲望得到，后面这句话就不要了。佛菩萨呢，这个灾难解决完了以后呢，他就把佛菩萨给丢了。很多人比比皆是啊。所以他就说，你不晓得你怎么这么愚痴啊，那个马郎父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呢、啊、因为你们这地区要、啊、杀业太重了，会有很大的劫难啊，所以佛菩萨才会示现叫你们要诵经啊，每一个人都虔诚的诵经，他们就消了灾难。虽然他们的发心是爱美色，但是因为发心不正，可是起码诵经还是有诵经的功德。何况各位在座的每一位同修，你真正为了了生脱死来求学佛、诵经、念佛、做善事，哪有没有功德的呢？那功德是更不可思议。所以佛菩萨都是以普门示现，因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乃至于所有的国臣妻子一切呢，都能够欢喜布施。所以法华经就说，观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无有如芥子许啊，就是说像芥子这么小的地方，通通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菩萨舍身的生命的地方。所以如来为了救度众生，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来广度众生啊。目的就是什么？那开权选时，未时施权，那让众生循循善诱，理气理又气机，解行又相应。好，请看221页第六行下面。好，这句话很重要。学者虽则专主大乘，我们说我们要学大乘佛法，可是千万千万不可以轻蔑舍弃小乘，因为小乘是入大乘而设的，是如来度生的妙用，实是下根人出苦的红油。所以42章经说，学佛道者，佛所言说皆因信顺，譬如石蜜中边皆甜，无精一耳。好，我要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第一个要先了解金刚经讲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对一切的法要生恭敬的心。我们虽然修净土不修禅宗，这是对的，但是假如你轻视禅宗或毁谤禅宗，那就不对了。这个要知道。所以我们对一切的法门要生平等的心。虽然我们今天修净土，这是一生成佛的法门，可是有些人因缘呢还不能够适应啊，不成熟不接受的时候呢，那我们呢也要生恭敬心，这才叫真正的至诚恭敬。不能说我修净土就毁谤其他，那样子你还是不沉静。因为42章经说，学佛道的人对佛所说的人都要相信，而且要接受，就好像是吃蜂蜜一样，中间的跟旁边的都是一样甜嘛。所以佛法大海呢，本身是平等无二的，应该尊重。就像龙王的命令，虽然每一次发的命令都不同，可是都是王所发出来的，猿人受法无法不猿啊。所以智士的语言、资深的业等都应该顺着正法，何况如来所说的一切的四谛、十二缘、因缘等正法乎？ 这个就是要我们要生真正的平等心，因为唯有从真正的清净平等所生出来的才是真正的虔诚恭敬。不然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不平等心，对我特别好的人，哎，我对他很恭敬，这是我老板，因为他掌我的生死大权。那个部下呢，哎呀，我才不理他。那你这样的话，你就不虔诚也不恭敬。好，接下来看下面，如来一生，对不对，毕其视线灭度以后，迦摄阿难等所有的大弟子为了法界的众生结集经藏，一千年以后传到我们中国来，良土的高僧啊，为了呢取经译经都非常的辛苦，像读法显、谭无杰、玄奘大师等，就是历尽千辛万苦啊，才得到佛经而且翻译的。今天我们看经呢这么容易，反而不容易生珍惜的心。所以经云就说，人生难得啊，佛法难闻，假如你不是有数世的因缘，佛经的名字你听不到啊，何况还要能够受持又读经又修行而正果呢？因为如来所说的通通都是依众生自己本心所具的道理，在心外当中没有一法可得。但是众生啊，在迷往往不知道，所以在真实的相当中就生妄想执着了，而且贪嗔痴而造业，迷智慧成烦恼，既常住而生灭，经过无量劫来呢还不能够觉悟，幸亏遇到如来所说的大小乘显密经典，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佛性呢就像那个衣服里面的珠子一样，本来就存在的，佛性本来就长存的。好，这个要简单解释一下，就像我们上次讲《华严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但是呢，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妄想就是胡思乱想，执着就是固执己见。因为你胡思乱想啊，所以你呢就会呢有烦恼，这就叫烦恼障。烦恼就是障碍啊，我每天都在胡思乱想啊，觉得很苦啊。第二个，因为固执己见有所知障，你知道的呢不一定很圆满，可是呢对佛讲更深的东西，你可能就会有自己的意见去解释。像所以净土法门叫做极难性的法门呢，连菩萨很多都不相信啊，何况凡夫呢？那我们修行就要从这两个下手啊，不要打妄想，不要胡思乱想。第二个呢，要能够放下自己的成见，是学佛而不是学我。我先讲这个，不乱想。我们哦，凡夫苦在哪里？就是胡思乱想。尤其是碰到不如意的时候，啊，以后印祖里面讲，什么叫乐天呢？逆来顺受。什么叫知命呢？不怨不尤，不怨天不尤人。我们凡夫哦，一般呢对因果道理不明了，碰到不如意，碰到灾难的时候，苦难来的时候，往往呢非常的恨啊，而且呢非常的怨天又尤人。为什么？因为呢他在打妄想，苦的时候更想，胡思乱想就更苦。所以你真正深信呢这一切都有因缘果报，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话，你呢就不会打妄想，而且苦来的时候呢，你反而会心甘情愿的去接受，因为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佛经里告诉我们，好的是自己修来的，不好的也是自己遇到的，千万不要呢怨天尤人。 尤其呢，修行最难最难呢，是被人家误会跟毁谤的时候，那更要能接受。所以真正的功夫是在哪里？境界来考验你的时候。我举个例子，从前有一个老和尚，他非常的慈悲。那时候他的乡镇里面呢，有一对男女呢恋爱了，年轻的夫妇啊，没有结婚，就一对男女。结果呢，不小心这女孩子怀孕了，他自己不知道。结果男的呢，因为要工作，就离乡背井呢出去了。那女的就觉得说，男的来抛弃我，他就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过。结果他就想自杀，因为想自杀，那就闷闷不乐，就到庙里来哭哭啼啼的。老和尚看他这个人心地很厚道，也很有善根，就想，哎呀，那你呢就住在寺院里好了，他喜欢清静的环境，那你就给你一份工作，你好好的跟大众一起修行。结果这女孩子住了一年以后，哎呀，糟糕，生娃娃了。这下可好了，那别人就有话讲了，这么漂亮的女孩，对不对？以前没事，一住进到寺院里面呢就有事了，大家就怀疑这位老和尚，这个老秃驴，哇，这就骂出来了，这个是真不检点，不守戒律。那时候所有的寺院的人对他都不谅解，都回谤他。但是他扪心自问，我从来没有做越轨的事啊。那孩子生了怎么办？生了就养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要度众生，现前这个就得度啊。他就拿自己的担金去买牛奶来喂这个孩子，而且还用自己的钱送这孩子去读书，整整二十年，忍人家所不能忍啊，做人家所不能做的。二十年以后，那个男的呢回来了，找他的太太跟孩子，就来自愿说，师父啊，我以前很苦，离乡背井去工作，这孩子是我的。那个师父就跟他讲，既然是你的，那你就带回去吧，就这么平淡。结果那时候呢，这个寺院的所有的出家人就想，师父啊，你当初为什么不讲呢？他就说，我讲你们会相信吗？就这样，因为这样的德行感化了他一家人，他一家三口通通都学佛，也因此而感动寺院的真正的其他的修持的人，甚感动这一地区的人。就因为这样，他以后而开始弘法利生，劝大家念佛，最后整个乡镇通通都被他得度，通通念佛求生净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人每一个人在菩提道上，不管在家出家，都会有很多的障碍，尤其是被人家误会毁谤的时候，更要能够忍人所不能忍，要逆来顺受，不怨不尤，甚至最重要，在苦的时候不可以打妄想，这个很重要。第二，执着就是不要固执己见。我们常常说学佛学佛，可是很多人不是学佛，他是在学我。我认为怎么样？我认为净土法门这个道理好像讲的有点不通，怎么可能一念到十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不是罪业包庇所吗？他侃侃而谈，洋洋洒洒的，他在发挥自己的理论，那是学我。尤其是很多不是佛教徒，甚至接触过其他宗教的，刚来学佛的时候，常常都犯了很大的毛病，就是读佛经，适合自己的他就挑，不适合自己的就删掉。这个大家要发现，要常常要反省自己，或许有时候自己也会犯这种毛病，那个叫做学我。学到最后，我执我见非常的坚固。要出生只要破我执啊，他不但没破我执，反而我执更坚固，不是学我。而且修到自己，我有修，别人没修，自己人我的界限越来越深，那是学我，不是学佛。所以如来出心于这个世间，他告诉我们这么多的道理，就是希望我们从虔诚恭敬当中去启发我们本来的依诸故在，佛性仍存。每一个人都有佛性，都像镜子一样，只是你今天没有把它擦干净而已。好，请看223页第二行，所以唯有依教修行，自行化他，这样子才能够呢得到一些真实利益。好，请看第三行，这连续讲的字都很重要。 可是现代的资素就在家出家四众弟子，翻阅佛经的时候根本没有虔诚的心，种种的懈慢，懈就是指轻视，难胜没觉，而习气很久呢，而且还觉得呢就是这样，他懈慢之机不忍被言呢，看如来的法缘就像呢一般呢破铜烂铁的纸一样，物为不知止去，真是了无真实的利益。就算他能够得到一点利益，那也是口头上讲讲而已，让他门面风光啊。好像呢，述说实宝，如品如宝，纵使有研究之功，绝对做不到，得不到真实的利益。比如说有些人，他也会讲大慈大悲啊，对不对？佛菩萨是慈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可是你请他去帮忙的时候，我才不要理你了。或转个头呢，哎，我们今天呢，老王啊，我们今天活鱼三吃吃哪一家？对不对？就是他所知道的、所讲的或研究，都是文字上功夫，没有虔诚的心，真正把佛陀所讲的道理去做，所以得不到真实利益。何况他懈慢的罪呢，真正是比山还比天还要高。将来受苦之期啊，非常的穷远，所以下面这句话要注意：虽是善因，反遭恶果啊！纵为将来得度之因，难免多劫备受其苦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我们发善心，可是为什么得不到好果报？大家要反省自己，虔诚恭敬心到底有多深？这个很重要。所以在《了凡四训》里面，有人发心是正。但是得到了结果是不好，是偏的。比如他发心很好啊，可是呢，因为种种因缘，可能里面有纯啊，啊，有心不纯啊，不正啊，不圆啊，不圆满，他得到结果是偏的。有些人他发心很偏啊，做坏事，可是刚好呢，阴错阳差得到好结果，这是呢过去是福报给他迎护着，不是呢他今生修来的。有人发心偏，哇，那糟糕，没福报就得到更偏。那有些人发心很正，当然就得到正。所以善恶有不同的标准，那这不同标准总括来说，说穿了就是自己沉浸心的程度。我举个例子好了，有时候我们在人做事开会的时候，总是希望为团体啊多提一些好意见，可是你有没有仔细很真诚的反省过，我们在提别人好意见的时候，是不是都先考虑到对我自己也有好处？我们常说我要为公啊，为众生，其实为公当中为私的成分也不少。这就是呢真诚的心、沉静的心不够，所以你实施的时候呢，会发觉障碍重重啊。虽然我这么虔诚读经念佛，为什么得到功德利益呢？那么淡薄，不是法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而是自己的问题。下面就讲了《金刚经》说，假如是经典所在处是，就是有佛，就要尊重弟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这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都应该供养，因为在这个地方就是佛的宝塔，就应该恭敬坐礼围绕，而且用香花来散供养。为什么故呢？因为一切诸佛跟诸佛成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都是从经典而出生的，大乘经典处处都教人要恭敬经典，不一而足，因为大乘经是诸佛之母，菩萨之师，三世如来的法身舍利，九界众生的出苦慈航。你会觉得哈，印祖的文章很棒哈，他作文真的是一流的，他得到文字般若啊，文字三昧。所谓法身舍利，就是我们一般人有修持的在家出家，火化以后都会有一些舍利。那这个舍利是戒定慧的结晶。好，当然今天时间不多，没办法多谈。有些人说胆结石，那表示说凡是修行的人都有胆结石的毛病喽。那这些当然哈，深入的话，你知道这些都是，没有深入佛法，那烧出来的叫做舍利。可是呢，真正这个舍利啊，是可以让人家生恭敬心。 所以在大陆有一个阿育王的佛陀的舍利塔，这个沈安大师劝发菩提新闻这位作者，他就去拜舍利而感到佛陀的舍利放光。那这个呢，放光加持呢，他就豁然开悟，辩才无碍，写劝发菩提新闻。上次发给大家那本书《劝发菩提新闻》，就是他讲的，他写的，演陪老和尚而讲记。将来有缘呢，哎，这部书也可以跟大家介绍，啊，《劝发菩提心》。那他为什么会感得舍利放光呢？也是虔诚的意思。那这里的法身舍利就是指经典。我们为什么知道佛法？为什么知道修行的所有一切苦海的慈航的道理？就是因为有佛经啊。所以我们对佛经就要如同对佛想。我举一个例子，假如你现在是在总统府办公，现在总统走过去了，你一定呢，一就总统好，对不对哈？然后走过总统府的那个总统的办公室，一定是轻声轻脚的，对不对？你为什么这么恭敬啊？因为他是总统嘛。可是呢，现在我们走过佛堂呢，反而不见得有这种恭敬心，表示连佛都不如一个总统。为什么呢？因为你把总统当真的佛的，哎，那是假的嘛。就是你一念把那佛像当假的心，而你不会生恭敬心。假如你现在进了佛堂，看到阿弥陀佛，你就想成这是阿弥陀佛亲自在你面前，我问你，你会不会虔诚恭敬呢？好，所以在那个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里面，我待会后面下次会讲。所以印祖常常说，我们要看到佛，要把它当成真佛像。看到经书就像佛亲自在对你讲话一样，那样子呢，你还才会升起真正的恭敬心。好，他下面就比喻，况薄地凡夫通生的业力，就好像呢，关在监狱里面呢，很久很久都没办法出的囚犯，成数世的善根能够读到佛经。好像呢，那个囚犯呢，一下子呢，他今天接受他大赦了，你没有罪了，可以出去的时候，那种欢喜若狂的心啊。所以呢，就像呢，我们今天在这生死轮回当中，就像一个人囚犯，今天读到净土的经典，就像我要出生死苦海，看到那个大赦的书一样，怎么会无比的欢喜呢？因为将来可以涌出生死的牢狱，亲证三生，直达涅槃之乡，无边的利益都是从闻经而得到。好，接下来倒数第四行很重要，岂可知道很多狂妄的知见呢，根本呢不存恭敬的心。有人就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反正这经书也会坏的，对不对？将来也是沉住外空嘛，就这样一丢。没有错，一切法是空的，可是空当中不离开因果。佛说诸法毕竟空，但是因果丝毫不爽，你丢经书还是有丢经书的罪过啊。这个就是一般人讲狂妄之徒，不存恭敬之心啊。就好像世间诵儒的佛者呢，诵儒的儒子呢，那读诵经典常常都是存着那种啊，这种轻慢的恭敬心。既然读了佛经，又不依佛经所说的恭敬经典而亵慢佛法，怎么会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呢？假如你能够暂时的能够放下你那种狂妄的错误见解，在深夜里自己想想，你一定会汗毛直竖啊，泪流满面，才知道自己无始以来的无知啊是错误的。你一定会发誓，尽此一生绝对会竭诚恭敬，从此你的身心是肃然起敬，身心清净的，断绝这种粗俗鄙陋的恶习呀，真正依圣教所说去修行，这样才会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这一段很重要。所以《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说，第一大愿就是礼敬诸佛。普贤十大愿第一条最重要，没有第一条，后面你修的都不容易圆满。为什么叫礼敬诸佛？发自于内心的诚心叫做敬，表现出外面的 恭敬的节度叫做礼节，所以叫礼敬。注意礼还要有节度，你要说礼多人不怪没有错，但是礼多了呢，不恰当的时候呢是不方便的，也是不圆满的。从前我记得我的师公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发心，弟子跟着师父跟着老师一起，两个人要经过一条河，因为河水呢非常的急，结果呢他就想，老师啊，我发心背你好不好？他说好，那就给他背。结果背呀、啊、背呀 啊那河水很宽，走到河中央的时候呢，突然老师跟他聊天就讲，哎，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啊，你要回答。他说是的老师，我立刻回答。他一想到以前呢回答老师问题都要举手三鞠躬，那他一想到呢就把老师一丢下来，就在河里面跟老师三鞠躬。然后他就老师就骂他，哎呀你真的是啊太笨了。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好笑，但是事实上就是说我们学佛并不圆融啊，不懂得通权达变。其实他有没有错呢？没有错，他想到老师啊，凡是跟老师讲话的时候都要三鞠躬很尊敬，可是刚好在河流中间，三鞠躬也就把老师丢在河里面了。那礼没有节度啊，所以礼敬诸佛发自于内心的虔诚，可是表现在外也要有节度。每一个国家从古至今都有不同的礼节，诸佛好，佛是从相上说，下面有一个称赞如来，对不对？如来是从体上说，好，为什么礼敬诸佛？注意这个诸佛两个字，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将来都会成佛，你对他都要虔诚恭敬啊。很多人学佛呢，他是这样很虔诚，但虔诚的呢并不圆满。比方说他到佛堂的时候，一看到庄严的佛像啊，他会很虔诚恭敬，看到师父阿弥陀佛，看到莲友阿弥陀佛，看到回家看到他太太，我就是很讨厌你，你就是我的冤亲债主，就没有虔诚恭敬啊。可是他不了解佛法就是要把你对佛对法师的一切恭敬心带回去，对你的家人，对你的妻子，对你的儿女，那才是真正的礼敬诸佛。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这是佛法真正伟大的地方。我们讲浴佛节，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浴佛节，对。我们以为浴佛节就是说，拿着水啊，把那个佛像啊，这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对不对哈？然后佛像洗一洗啊，这浴佛了。其实真正浴佛是什么呢？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在《慈济功德会》杂志里面有一个居士，他呢，他学佛了。他以前他对他公婆很不恭敬，因为他的公婆是日本人。那日本人你知道，日本人的生活规范很严谨，比如吃饭的时候桌子怎么摆都有一定的规矩。结果呢，那切菜呢也有一定的方法。他的公婆煮饭很好，很拿手。那他呢，就是做不到这么好的标准。可是他常常呢具有抱怨的心，觉得说要花那么多时间，你就随随便便也可以吃啊，对不对？他有一次呢，他就很虔诚的就学着，下了很多下厨，花了很多时间，从早上买菜，然后呢，就最后呢，看食谱煮了一桌，请公婆跟他先生来吃。就他先生一讲，哎呀，太咸了，你煮的菜真难吃，他就很不高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老妈子煮的也没什么好，对不对？你看你妈子煮的也不是很好啊，结果呢，把你们孩子也每一个养的都矮不隆咚的，也不怎么高。哇，他对他的父母就很不恭敬了。结果那一餐，他公婆一听呢，碗筷放下了，那一餐呢就只有他一个人吃饭。因为这句话以后呢，他公婆就觉得说，这个媳妇儿对他不是很尊重，没有，既然没有恭敬的心住在一起呢，就。他就觉得不是很快乐，结果他就借机会呢，就跟他先生他们俩就搬走了。因为一搬走20年呢就没有住在一起，他呢觉得自己很难过，因为为了一句话，他 他当初那句话冲口而出，说实话也可能没有用心啊，不是有意的。可是呢，就是因为对自己的公婆没有虔诚恭敬的心，就20年了，他很难过。后来呢，他进了慈济医院以后，就说学佛要从做人开始。那他就很虔诚，告诉他先生说，希望把公婆接回来，接回来。他公公婆婆就一直惦念着当初那句话，矮不隆咚的，所以呢，他就很不愿意回来住。结果呢，就耿耿于怀。后来呢，他用尽了所有的心思，把他公公先请回家。一进门口，他公公已经70、80岁了，他就说：“公公，我牵你。”他生平第一次牵他公公，他心中觉得无比的温暖，他也觉得说：“哎呀，这个媳妇儿真难得，真正有孝心，愿意我们回来。”打电话叫他太太，他说：“哎，老伴儿，赶快回来住啊！”那公婆呢，就真的回来了。回来住的时候呢，他的公公因为身体不好，后来因为中风了，中风行动不方便啊。他做媳妇儿就想说：“那公公啊，那我帮你洗澡好吗呢？”他公公觉得刚开始不太好意思，刚刚又觉得说给你这么多麻烦，要你忙进忙出的。甚至呢，他媳妇儿孝顺到最后，他人不在的时候，还会请他的朋友呢来煮饭给他公婆吃，所以公婆就觉得很感动。你看，一个人真正诚心啊，会感动一切。诚的力量可以包容一切的万物，诚的力量可以感动一切的众生，诚的力量可以让你从凡夫地一直圆满到成佛为止。就有一次呢，他公公答应了。我帮，请你帮我洗澡。结果他那时候在洗澡的时候，他突然顿悟的，他说：“哎呀，我终于今天知道浴佛的意思。没想到我今天洗的佛呢是这么大尊，而且还是活的。”各位听了这个故事，有什么启示没有呢？佛法最伟大的地方，就是要我们从真正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对你不能接受的人要学着去突破，因为沉静的力量可以感动一切，叫礼敬诸佛。在礼敬诸佛里面呢，善财童子53参，善财童子大家知道，其实善是指善根，财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功德法财，你自信当中具足无量的善根福德因缘跟功德法财。所以善财就是谁呀？就是自己。对，那53参就是我们各行各业从早到晚所遇到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那这个53参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他对一切人至诚恭敬，他从来没有一个有同伴。因为我们一般人假如有伴侣的话，哎，你也跟我差不多嘛，对不对？你有个伴侣啊，有个同参道友，你觉得我跟你差不多的时候，他讲的话有时候你就不一定会听哦，对不对？因为你跟我差不多嘛。可是你假如说尽虚空遍法界一切都是我老师，只有我一个人是学生的时候，你就升起恭敬心的。所以善财童子53参，他视线的至诚恭敬就是这么修的。所以他遇到了53参里5个是出家人，48个是在家居士，在里面有佛教，有婆罗门，有外道，有甘露我皇，有密梭伐多女，有很多贪嗔痴的，他通通一切都至诚恭敬，这个才叫做真正的礼敬诸佛啊！好，所以这给我们很多的启示，我们可以跟他学。好，接下来225页。接下来呢，印祖很慈悲，就引了6个例子。这6个故事呢，大家自己看，请看第一个，齐森德元法师，好，翻开226页，重要几句，我把它挑出来讲。第4句，圆弧贵运响，注目请心，采写数行，每字皆放光明。啊，这个故事就是说他为了写华严经，他就开始修一个很干净的园，用香花香草香水灌溉，然后最后有树木以后拿来做成纸，然后还建了一个清净的佛堂，自己斋戒沐浴， 然后呢，然后每下一笔都虔诚恭敬，最后所写的字通通都会放光。好，请看那个印祖的注的227页第一行，其平日礼佛诵经虔诚敬节盖可知，今人登大雄宝殿，尚无匹人入主园之前境啊，良可慨叹啊。就说你看人家进他自己所建的那个主园，主园就是很清净的那个树园呢，他都这么虔诚恭敬，可是我们现在人进大雄宝殿都没有那种恭敬的心。这一页倒数第四行，今人虽然没有这个财力，但是于自己能力所最的所做得到的，怎么可以不竭诚恭敬呢？当然我们现在不一定说啊，要去盖个花园然后种树然后再来写经，但是你的虔诚恭敬心是不是有能够跟他得到万分之一呢？以其三宝垂慈啊，明显加批。倘假如是只是在事项上跟着学啊，人家说拜佛你也跟着拜，为什么拜自己也不知道，那没有虔诚恭敬心的话，无边的法力你就没办法感通，不要说佛法不灵啊，是你自己呢不得到利益。现在就要讲到什么叫拜佛。我们拜佛有三个用意，一般人不了解道理就会觉得说，哎呀，反正你们中佛教都是拜偶像嘛，对不对？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为什么要对那边总是磕头呢？其实他不了解第一个拜佛念佛的用意，尤其是拜佛是培养我们至诚恭敬的心，因为我们凡夫都会有共高我慢、骄傲、瞧不起别人的心，对不对？一看到别人做好事，有什么了不起，要是我怎么样怎么样，我也会得比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凡夫都会有共高我慢的心。现在拜佛就是要用我最尊贵的头去接佛的两个足，福慧两足尊这个脚，表示我虔诚恭敬，要把你虔诚的心、恭敬的心、诚恳的心给拜出来，才会折服我的共高我慢。第二，见贤思齐。佛跟我们一样是人，他现在已经成佛啦，已经永脱轮回，福德智慧、万德庄严圆满具足，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自己还这里轮回呢，受苦呢？我们要学呀，跟他学呀，发起跟他学习的心，这叫见贤思齐。贤就是贤人，看到好的想我要跟他一样，思齐就跟他一样哈。这样子你才会学诸佛的悲心愿力而勇猛精进。第三，感恩图报。今天我知道佛法而能够永脱生死轮回，佛是我的老师，所以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是我们根本的老师啊，所以我们遇佛节要感佛陀的恩德，我们要饮水思源啊，所以我们要感恩图报，不可以过河拆桥忘恩负义，所以这叫引感恩图报。你要具足这三柱的心，你这样一拜下去，一心观礼啊，虔诚，一就是虔诚恭敬，好，我们合掌合十就是虔诚恭敬，心收到一而观想佛陀的万德庄严，我虔诚的礼拜，那样子呢，你一拜才会罪灭河沙，功德无量啊！所以我们拜佛就是有具这三个意思，同样的写经也是具有这三个意思啊。所以大家要知道，翻开第228页第二个，唐朝好、哦、有个修德法师，请看第五行，下笔含香，举笔吐气，每日恒然得日入净寺运想，好，就表示他虔诚恭敬。好，看注，这个事迹跟上面一个差不多，可见古人呢、啊，在三宝的份上都非常竭诚精进，绝不会像现在的人呢，又是轻忽懈怠啊、散漫、有名无实。举笔吐气者，或欲咳嗽或要打哈欠的时候，都会停笔少顷，而且嘴巴还会向旁边。有些人的读经，然后呢，要咳嗽的时候就这样，哈啾吐， 好像突然间，然后口水就喷到佛经了，他就无所谓，然后继续读。这个就是没有真诚的虔诚恭敬。所以佛法哦，高深的地方很多，可是真正要修行，要从这里这个简简单单、真真实实的地方去下手。你做一分，绝对有一分的利益；做十分，就有十分的利益。不相信你真正呢？哪一天你进佛堂，很虔诚的拜阿弥陀佛，想观想刚才那个三个恩德，我用虔诚的心来念佛，用沉静跟念佛的话，我相信你跟平常念佛的感受完全不同。所以令气出的时候，也不敢以口气熏经也。采写经一完毕呢，就立刻呢就迁化就往生了，因为他专心写经，完全不求名利，至诚的心到达了极处，让自己夜尽晴空，了生脱死，高登上品宝莲，清正不退转地。可见佛法并不辜负人，而现代的资数多多都是辜负佛法。好，请看第三个例子，唐朝的法尘法师。好，这个一样，赶到他最后呢，鸟啊，来飞来赞叹他。好，我们跳过去，请看第四个，唐朝的谭运法师。好，也是写经，看注，写经心诚，感圣来应啊。好，他本来要写经，找不到同伴，突然有书生来，其实这个书生就佛菩萨化现，圣虽来应，视同凡夫。好，八关斋戒，好，这里也介绍一下，跟大家有关，以过不食为体，以不杀等八条为戒为著称，关闭贪嗔痴等烦恼惑业，不令生起，乃令在家人受出家戒也。好，这是一日一夜的恭敬心。好，最后呢，他感得呢，那个他把这个经书啊，对不对，藏起来，因为有盗贼来，最后呢要找到，而且仍然经书很好，翻过来看232页第二行，香虽然烂了，可是经完全好。这个呢有三个意思，第一，因为有圣人的法力加持；第二，因为这个谭运法师的诚心感格；第三个，因为妙经的功德难思议故，所以能够有这样。也就是第一个，有佛菩萨的悲愿加持；第二个呢，是他有他自己的沉静心；第三个是法力不可思议。读经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你天天读经，就每读经的时候，经的法力就会加持你，好，你就可以熏习。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天天读经，因为你不读经的时候，一定想世间五欲六尘多。像《无量寿经》里面就讲，当来经灭，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止经啊，止住百岁。意思是说，当来在我们末法时代要灭法的时候，所有的经书通通都灭尽了，我就是指释迦牟尼佛，以大慈大悲的愿力安隐众生，特别留无量寿经留100年，这就是佛的悲愿还有法力。其有众生执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这就是众生的沉静心。所以要有佛的悲愿摄受，然后有众生的沉静心，然后又有你依法受持修行的法力，所以你能够呢感得这样不可思议的果报。好，那讲，我现在讲这三个修行对我们很重要。第一个悲愿，在华严经里面，普贤行愿品说，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大悲心，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而成等正觉。没有办法经文抄出来，我先把重要 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我们常讲佛法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一切的诸佛菩萨都是从大慈大悲而生出来。为什么叫做大悲心呢？悲就是拔众生的痛苦，大就是广大无边。为什么会有大悲心？因为不为自己，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了度众生，因为度众生你才会升起真正的大悲心。在《劝发菩提心文》里面